启示录书第五讲，别加摩教会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到十六节说，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任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所以你当悔改。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别加摩是联婚的意思。有一次，当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出征打仗的时候，在空中看见了一个十字架。后来他战胜凯旋回来之后，就信了耶稣基督，成为基督徒，然后把基督教改成为国教。康斯坦丁不只是成为政治的领袖，也成了教会的领袖，统治了教会。把政治和教会合在一起，这是不应当的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信主，教会十分的兴旺，因为成为基督徒有利益，又没有迫害。外面十分兴旺，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，教会和世界联合在一起了。康斯坦丁本来的意思是好的，但是他不知道，这不是治理教会的方法。教会和世界联合起来是不行的，因为君王信主，全国的百姓都起来附和。别加摩教会拜偶像的风气十分厉害，也有人拜罗马的皇帝，所以教会成为撒旦作王的地方，魔鬼控制的地方。主耶稣说，我伤心，又说这两人的利剑要把教会和世界分开。两人利剑就是审判的意思。主耶稣是审判人的主，他大有能力，从他口中所出来的两刃利剑要审判和撒旦有来往的人。所以这个教会不能够满足主耶稣的心。这个教会遵从了两个教训，一个是巴兰的教训，另外一个是尼格拉党人的教训。两种的教训都非常可怕。这个教会也犯了两种的罪，一个是吃祭偶像之物的罪，一个是犯奸淫的罪。这两种的罪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用属灵的权柄所禁止的。使徒们曾经写信规定当时的教会说，圣灵与我们写信给你们，不把别的重担交给你们，只是要你们敬戒祭偶像的东西，不可犯奸淫和不可吃血。这三件事都不能做，但是别加摩教会却犯了其中两样的罪，所以主耶稣十分的伤心。巴兰的教训记载在旧约民数记里面。巴兰是一个先知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和神有来往。摩押王巴勒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，神就亲自指示他说，你不可以去，以色列百姓是我所赐福的，你怎么可以咒诅他们呢？他应当遵行上帝最美的旨意，最美的旨意就是不去。但是他心里贪爱世界，因为摩押王巴勒 应许赐给他荣华富贵、升官发财。他爱世界的心胜不过，他就再一次的求问神说，可不可以去呢？神说，你不要去。后来他三番两次的求问神，结果神说，你去吧，但是不可以咒诅我的百姓。巴兰行了神准许的旨意，但是却没有遵行神最美的旨意。基督徒在世界上不只是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而且要遵行神最美的旨意，求神最美好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。遵行神最美好的旨意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就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。有一首诗歌这样说，完全顺服主，万事安宁，天堂的荣耀充满我心。巴兰只有遵行神准许的旨意，神吩咐他不可咒诅以色列人，他也不敢咒诅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心。可是因为爱世界的心在他里面被魔鬼占了地位，在他心里出主意，这个主意不是从神来的，也不是从巴兰来的，而是从撒旦魔鬼来的。巴兰告诉摩押王巴勒说，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人，可是他就引诱他们犯罪，把美女送到营里去，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的罪，那么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。一个敬畏神的先知做出这种的事来，是因为魔鬼进入他思想的里面，因为巴兰在心中给魔鬼留了地步，那是多么可怕。巴兰就是这样引诱以色列人犯罪，以色列人受到了神的惩罚，一日之间许多的以色列人死了，巴兰的结局也被杀，一点东西都没有得到。基督徒要学习一个功课，不只是要行神的旨意，而且是要行神最美好的旨意。神告诉我们一次不要做，我们就不要做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次就够了，我们要坚定一个真理，就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然后不断地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的话来祷告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接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我们求主耶稣刚强我们心里的力量，叫我们有力量反抗魔鬼，有力量顺服主耶稣的旨意，诚心地顺服他。哥林的后书十三章第四节说，耶稣基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。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主耶稣看见天父的旨意是叫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心就软弱如水，一点抵抗的力量也没有，只有顺服的力量。主耶稣说，我的心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耶稣的心是柔和谦卑，软弱和柔和谦卑在原文是一个字，软弱如水，就好像一团棉花，没有一点硬东西，没有力量抵抗神的旨意，只有力量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主耶稣就顺服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神却将他升为至高，叫他的名超过万名之上，因为他的名万人都当跪拜而且称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祷告，求主耶稣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把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抵挡魔鬼，也叫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忍弱，好像基督的心，为着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力量抵挡，只有力量顺服。下面是我时常在主耶稣面前祷告的话，我说：主啊，求你从今以后教我只有力量顺服，刚强我心里的力量，教我顺服你，教我没有一点的力量抵抗你的旨意，让我一生一世完全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。约翰福音13:1说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假如听众当中有这样的基督徒，你失败到底，已经堕落退后，自暴自弃，心中忧伤，觉得没有面子见主耶稣和弟兄姐妹了，心中悲伤到极点，请记得这一句话：主耶稣爱你到底。他既然爱你，就爱到底，他的爱没有条件，只要你回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假如你是一个退后的基督徒，跌倒得很重，鼻青脸肿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把你踩在脚下，认为你不可收拾了，也许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主耶稣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。回来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跌得多么惨重，记得浪子的父亲，自从浪子离家出走之后，他天天在门口盼望他的儿子回来。有一天，当父亲看见浪子回来，还在远远的地方，父亲就跑过去，抱着他亲嘴，用他的爱使浪子的心融化。儿子却说：父亲啊，不要把我当作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故宫吧。主耶稣的爱把我们包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当中有跌得很重的，回头吧，主耶稣爱你到底，天父伸出双手来欢迎你回家，在等候你了。不要自暴自弃，无论你多大的罪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担当了，回来吧。如果我们看到有失败的弟兄姐妹没有力量回来，不要丢弃他，要用爱把他挽救回来。他如果有悔改的心，我们要收留他，不要让他伤心，甚至于堕落了。我们要看重他，要记得主耶稣爱他到底。你的心爱主耶稣的时候，奉献为主忙碌，主耶稣固然爱你，但是要记得，当你犯罪跌倒的时候，主耶稣加倍的爱你。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：归家吧，不要再流荡，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欢迎你回家。别加摩教会也遵行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这个教训比巴兰的教训更可怕。尼格拉的教训是要控制所有的人在教会里掌权，又叫信徒放纵情欲，吃祭拜偶像的食物，犯奸淫。他们说这样是不会败坏身体和灵魂的，信徒应当进到罪恶当中才能够学习怎样胜过罪恶。这是异端，引诱人犯罪。以弗所教会把尼格拉的教训 丢弃掉，弃绝掉，但是别加摩教会反而遵行他，服从了这个教训。所以别加摩教会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但是主耶稣还是差派使者叫他们回头。主耶稣说，我有两刃的利剑，所以你们应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要用两刃的利剑来攻击你们。主耶稣用口中的剑去责罚他们。对这样的人，堕落到这个地步，主耶稣的爱还是不离开他们，还叫他们悔改。只要悔改，主耶稣的恩典还要临到他们身上。让我们想想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，和犹大出卖主耶稣，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呢？彼得他是悔改了，主耶稣还使用他，特别爱他。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看见玛利亚，就对他说，你赶快告诉我的门徒，我要到加利利和他们见面，但是里面有三个字要注意，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。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还是爱他。当彼得悔改，主耶稣就特别爱彼得，使用彼得，让彼得心中真是得到了安慰。在这里我想起一件事要跟大家来分享。有一次在一个妇女聚会当中，有20多位的妇女参加，我讲到上帝的爱，讲到不能够停止，心里好像有一把的火烧着，烧得我没有办法再讲下去。结果我就大声喊叫说，亲爱的姊妹们，我有一个大喜的信息要报给你们，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是城里的大罪人、大强盗，我有一个大的信息要报给你，就是主耶稣爱你比众人更多，悔改吧，接受主耶稣的恩典吧。我说了一遍，但是心中的火仍然烧得厉害。我再说第二遍，我再说第三遍之后，心里就安静下来。然后我就呼召，结果有4位的姐妹站起来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其中有一位太太哭得非常厉害，她就是这个家庭聚会的主人。我走到她的旁边跟她谈一谈，她仍然眼泪汪汪，嚎啕大哭，然后说，你所说的那一个大罪人就是我，我要向你认罪。我说，你向我认罪没有用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祷告完了之后，我问他，你得救了没有？他说，我得救了，主耶稣饶恕了我的罪。我看见他脸上发光，我知道他得救了。后来有2位姐妹陪我回家，有一位姐妹问我说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说，知道什么？他说，你真的不知道。当你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大罪人、大强盗的时候，我们都怕死了，当时很想离开呀，但是又不敢。刚刚跟你谈话的那位太太就是这城里的大土匪呀，去年12月她的先生被枪决了，她跟她的丈夫一起做土匪，本事大得很呢，可以右手抱一个人，背上背一个人，左手还可以开枪。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你啊，圣灵动工使他悔改，我们才放心呢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他以前的生活是满了罪恶，现在却是全然改变了，并且带领了许多跟他同行的人归主。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们看见犯罪跌倒的基督徒，请记得主耶稣的慈爱永远常在。主耶稣既然爱，就爱到底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中的两种人说话，一种是不肯悔改的人，主耶稣要攻击惩罚。主耶稣说，我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们要听。另外一种人是得胜的人，肯悔改，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。主耶稣给那些得胜者的应许是十分的宝贵，他说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们。隐藏的玛纳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是圣经中的奥秘，但是我觉得是主耶稣让圣徒看见异象。主耶稣站在他们的身边，很亲切地说，你要我用你，我乃是要你用我。好像主耶稣向他们显示说，主耶稣要时时刻刻地将自己不断地给他们，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自己给我们一样。主的心就是爱，他整个的性情就是给我们，而我们没有给主耶稣，反而只有从他领受。我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主耶稣的，就是我将我自己的意志给他，我要爱他，立志遵行他的旨意。活在我里面的主耶稣，我要你在我里面掌权居首位，求你借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大力成全我。因为你应许说，神能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耶稣啊，我要依靠你。主耶稣要赐给得胜者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人，没有人能认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教会时代是在君士但丁将基督教改为国教，许多人来信基督，为就是升官发财。教会分成两派，在争执主耶稣是创造者或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位。主耶稣是和神同神性同神权，或是他不过是像神而已。这个争论非常的厉害，结果君士但丁坐在黄金色的王位上，遭拒了300位的会都。君士但丁自称为至高者的祭司，这是今天天主教的教皇的自称。这个大会开了好几天，用投票来表决。有一个非洲来的，穿着一件虎皮衣服，跳到会中，掀起他的衣服，让大家来看他的背，有野兽的爪的痕迹。因为他曾经被丢入野兽的坑中，他大声地呼喊说，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亵渎主耶稣。然后他发表一篇的言论说，主耶稣是光中之光，全中之全，纯全之神，神人合一的化身。就这样公开决定了对主耶稣的神圣地位永远坚定了。但愿主耶稣叫我们看见，要继续先圣先贤的脚踪，为真道竭力的争辩。主耶稣对得胜者的应许是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是当时别加摩教会得胜者配得的，因为他们付了代价。但愿这也是我们配得的。阿们。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劳碌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 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机会悔改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拿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推呀推呢，是不断献祭的意思。主耶稣的名称为眼目如火焰，脚像光明铜的神子。因为这个教会堕落非常厉害，他们完全把以前纯正的信仰丢弃了，这是天主教昌盛的时候，把使徒传统的基督教变成了天主教。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非常不喜悦，主耶稣告诉这些恶人，把主纯正的信仰和救赎完全的抹杀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的眼目如同火焰，我看得见你在外面所行的，又看得见你内心所存的，你内心的隐情我也看见，所以我的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像光明铜的绳子。铜是救赎的意思，铜是非常坚固的。主耶稣的脚就要践踏恶人，主耶稣白白地将救恩赐给人，但是人不接受，所以他就是那审判者，要践踏罪恶，审判恶人。主耶稣的眼睛很锐利，他把我们暗中的毛病也看得出来，他的眼睛如同火焰，叫我们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，我们一生中所做的事情都被主显明出来。现在我们所做的没有人看见，也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主耶稣的眼睛看见一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行走在主耶稣的面前，因为主耶稣的眼睛是那么样的明亮，让我们行走在主耶稣的台前，要恐惧战惊地站在主耶稣的面前。当属魔鬼的人误会我们，毁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因为主耶稣知道，主耶稣要在暗中查看，要把我们从人的手中救出来，将我们从一切患难中救出来。主耶稣要证明我们的公义。假如我们做的事情不对，得罪主耶稣，违背纯正的信仰，在主耶稣面前没有坚贞，没有顺服，我们就要战兢地在主耶稣面前，因为主耶稣的眼睛如同火焰，他看见暗中的隐情，他不但看我们外面所做的，也看我们内心所存的。但愿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是赤露敞开的，做人能够讨主的喜悦。脚像光明的铜，铜在圣经有审判的意思，主耶稣要审判走错路做错事的人，主耶稣更要审判走异端道路的人。推呀推拉教会已经到了教会的第四个时代，罗马掌权的时候，许多正道被改变了，变为罗马教，就是现今的天主教。天主教说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，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。 但愿主耶稣教我们纯洁。天主教非常看重行为爱心，在启示录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天主教有许多的钱，因为他们买赎罪券，要信徒拿钱来买，没有钱的人他们也帮助。天主教做了许多的善事，主耶稣说你末后所行的比先前的更多，因为他们买了很大的地皮，然后将它分给佃户来耕种，佃户赚了许多的钱交给他们，好像拿税一半。所以天主教非常的富有，也造成许多人都喜欢做天主教徒，佃农全家都信天主教，凡是接受他一点恩惠的人也都成为天主教徒。但是他们信得莫名其妙，对救恩是完全不清楚，也没有圣经给他们看，做弥撒的时候读的是拉丁文，根本就不懂，就跑去和他们崇拜做弥撒。请大家注意，启示录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说的耶洗别，他是以色列亚哈王的王后，他敬拜巴利，也引诱亚哈王，造成以色列全国的人民都敬拜巴利，把神的先知除灭。巴利的先知大张威势，主耶稣说推呀推那教会走耶洗别的道路，注重拜玛利亚，甚至把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当作偶像来跪拜，犯了第十条的诫命的第二条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神不容许我们做他自己的像和他儿子耶稣的像来跪拜，但是天主教不但拿耶稣的像来拜，他们也做了别的偶像，比如摩西、约瑟和使徒们。神也不要我们将他的像拿来拜，因为神是无形无相的，神是一个灵，他不希望我们有一个像来拜他，否则他就不是神了。这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绝对不可犯的罪，但是天主教徒完全的犯了这一个罪，不只是高举玛利亚，用图画、用雕刻、用各种的方法来抬举玛利亚的地位，甚至于有天主教徒说不需要向耶稣祷告，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假如他命令耶稣，耶稣就会听他的，所以应该向玛利亚祷告。这是一个错误，完全离开圣经的正道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，除他以外再没有中保，除了耶稣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主耶稣自己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。天主教说的完全违背了圣经的真理，我们要注意，主耶稣能赦免人的罪，他的救恩是完全成功的救恩，我们的行为像天使的行为那么好，也不能在主耶稣的恩典上、救恩上加上一份。你的恶行像耶洗别那样的坏，也不能减少主耶稣的救恩。我常常强调地说，有一个德国人杀了犹太人，就是神的选民600万，那样的一个大罪人，也不能够减少主耶稣的救恩。他如果在未死之前，有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向他传福音，把救恩传给他听，他就接受了耶稣的救恩，然后他祷告主耶稣，求主耶稣饶恕他。圣经上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他只要祷告一句话说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一个罪人，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我们要注意，主耶稣的救恩是成功的救恩， 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，那就是做弥撒。弥撒是什么意思呢？弥撒就是象征主耶稣十字架的意思。他们接着象征弥撒的仪式，继续献上主耶稣的身体。圣经很清楚地说了，主耶稣一次被钉十字架，赎罪的大功就完成了。所以他们所做的弥撒实在是上帝所厌恶的，这样的敬拜上帝不喜悦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去做弥撒，那就表示主耶稣的救恩没有成功，要继续把主耶稣的身体献上，你们是得罪了上帝。他看这些是罪恶，但愿主耶稣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恶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说，然而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是祭偶像之物。他们所行的善事不能够抵消他们的恶行，就是他们在上帝以外有所敬拜。接下去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，我曾经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这一段圣经请大家细细的读，要受警惕。这是亚哈王耶洗别犯罪的历史，用来劝勉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徒。耶洗别带领以色列人拜巴利，神就惩罚他们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水，以色列人只靠着雨水种五谷，缺少雨水使以色列人陷入旱灾和饥荒。主耶稣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可是他们不肯悔改。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四十节说，到拜巴利的祭司和先知都被杀了，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国和耶洗别。主耶稣用以上的历史来提醒推亚推拿的教会，叫他们以亚哈王耶洗别的灭亡为警戒。推亚推拿的教会有三种人，第一种是跟耶洗别同党的，推动他的教训，行他所做的，逼迫基督徒和他们同行，真是罪大恶极，上帝看为极恶。第二种人是容让的人，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说，容让他们，他自己不去行，当然也不强迫人去行，但是他们自己容让这些恶人，在教会里面容忍那些恶人教导他的仆人，去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的物。他们虽然没有去做，但是容让信徒跟着去拜偶像，这种人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特别是在教会的领袖要注意，要把教会打理清楚，不允许恶人把异端带进教会，自己不但不推行，也不随从，更是不可容让恶人。我们要站在神的一边，要和主耶稣站在一边，对付恶人。虽然基督徒不拜有形的偶像，但是也不能犯属灵的奸淫罪。基督徒不拜有形的偶像，但是心里有一种的偶像，使我们心里崇拜这些东西，譬如名誉、钱财、地位，或者爱一个人胜过爱上帝，他心里所爱的人或者是那些东西就成了他的偶像。但愿主耶稣救我们脱离敬拜偶像的罪，就是里面和外面拜偶像的罪。第三种人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人，启示录 第二章24节到25节说，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，也有一些罗马教，就是天主教中真正得救的人，因为他们不顺从这个错误的道理，这一般人是单纯的信靠主耶稣的。主耶稣告诉他们，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叫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他们的罪，并且实收他们所有的，只等到主耶稣再来。主耶稣对他们没有很大的要求。这个教会就是后来马丁路德的更正教，就是从天主教出来的一批忠诚爱主的基督徒，信仰纯正，对主耶稣是真坚的顺服。后来这一批人就变成了更正教。教会历史告诉我们，早期的教会，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信仰是纯正的，以后渐渐跟世界联合，走了巴兰道路，贪爱世界，信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控制别的教会，引诱人走到异端道路上去，而且迫害纯正信仰的基督徒。所以在欧洲、法国等地方，基督教却变成了天主教，教会走错路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要持守所有的，只等到我再来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信徒在教会有这种的情形，你们要站立得住，为主耶稣坚强，甚至于离开那个教会。如果你们不能把那个教会改正过来，你们就应当离开。学习当初诚心爱主的基督徒离开天主教的教会，成立更正教。启示录第二章26节说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这个是很大的应许。士每来教会的应许是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这个赏赐比不上推亚推拿教会。因为士每拿教会大部分是爱主的，并不是为了赏赐，甚至于为主耶稣基督舍命也在所不惜。赏赐他们的信心坚固，爱心很大，在这种情形之下守道并不困难。推亚推拿教会是坏到极点的，信靠主耶稣的人在犯奸淫、吃鸡偶像之物的教会里面，他们能够坚持真道实在不容易。所以主耶稣要将大的赏赐赐给他们，有权柄制服列国，就是主耶稣再来设立他的国度的时候，得胜的基督徒可以和他一同作王，治理列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也落入这种困难当中，要跟恶人征战，为了交付信徒的真道竭力争辩，甚至于要舍命。但愿主耶稣赐给你们刚强你们心里的力量，正如以弗所书第三章16节说的，求神按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启示录第二章27节说，主耶稣降临在地上，他得国的时候，他用权柄要管理世界，得胜的信徒要和他一同执掌王权，管理万国。基督要把仇敌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。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是大的，他们可以与主耶稣一同作王，正如主耶稣得了胜，与天父一同坐在宝座上一样。主耶稣也把另外一个应许赐给了他们，主耶稣要把晨星赐给他们。我活到将近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晨星。圣经上说主耶稣是晨星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， 晨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它是在黑夜最深的时候才出现，大概在中国的中部是清晨5:30左右，出现几分钟就不见了。晨星是天天出现的，在年轻的时候，我每天总是不到6点钟就起来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晨星，因为一大早起来就低着头忙进忙出的，从来没有抬起头来向天上观看。有一天偶然抬头一望，看见一颗极亮的星星，亮得惊人，我就问我身边的同学说，那是什么星呢？他告诉我说，那是晨星。我就想起彼得后书1:19的话，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读预言最大的目的是要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。换一句话说，在灵里与主耶稣基督相会，见到基督，认识他，赏识他的美丽，他的爱，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这晨星有一天要有形有体的显现，谁能够看见他呢？他要向谁显现呢？希伯来书9:28说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向等候他的人显现，等候这两个字含有向天仰望，切切盼望他再来的意思。那些属地的基督徒，主耶稣绝对不会向他们显现，他们要被抛在大灾难当中，是何等的凄惨。但愿主耶稣的灵叫我们警醒，时日不多，我们到处可以看见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是晨星出现的时候了。启示录22:16说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这意思是说，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，永远为王，他是晨星，要向教会中得胜者显现。那个时候晨星要出现，照耀大地，在黑暗来到的时候，忽然有晨星显现出来，惊醒的人可以看见，贪睡的人就看不见。耶稣是公义的太阳，将来主耶稣做王，他的荣耀普照大地。我要把晨星赐给他，是主耶稣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大应许。我们可以从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得到一个大的教训，不要贪爱世界，世界有许多的试探，我们应当分别出来，不要参与其中，得到主耶稣的喜悦，专心仰望主耶稣的再来。我们这末世的基督徒实在有福，我们可能不经过死就被提到空中与主耶稣相会。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告诉我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等候吧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迟疑，警醒等候晨星出现。晨星是忽然出现的，我们不要贪睡在世界的荣华富贵当中，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，天天仰望等候，脱离罪恶，与恶人征战，为真道极力的争辩，舍命也在所不辞。不要容许恶人在教会中败坏主耶稣的身体，也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，坚持到底，将来主耶稣救我们脱离大灾难，要和复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云里面，和主耶稣基督相遇，与主永远同在。愿你以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坚定自己，忠心到死。阿门。